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是历代志下31章加拉太书5章箴言28章启示录20章1节。我们打开圣经，再重新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使我们从罪里面得自由得释放，感谢你真理的保守，主啊，教导我们靠圣灵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感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常常的依靠圣灵，恳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们一颗寻求你依靠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里做成你的工，真理的道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带领我，使我们得着仁爱的信心，使我们自由的遵行你所喜悦的事。恳求天父带领我们一起查考今天的圣经，主啊，许多的真理圣愿你使我们生命能够靠圣灵结出果实，主啊，求你领我们一直一直给我们谦卑的心，饥渴的心，寻求的心，不单单是一时亨通，求你保守我们一直到底，求你与我们同在，指教我们，主啊，求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无论讲无论听隐于圣灵，靠圣灵明白真理，靠圣灵活出生命。以下的时间求主保守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大伦的总题：灭绝邪恶，顺灵行事，满结灵果。一边灭恶，一边结果。西西家王元年的复兴是信仰退后、道德败坏、被恶辖制以后，有一个觉醒、归回和复兴。西西家这一个时期的复兴是认罪、恨罪、除罪、归回的复兴，他是依靠耶和华，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样的复兴，他是寻求神尊主道恢复山上样式的复兴，他不单自己寻求神，他鼓励自己的百姓，甚至是北国的百姓来专心寻求神。他不是领人欠律法的债，许多人来到神面前尚不合圣所洁净之礼，他知道神看重百姓的一颗回转寻求的心，胜过百姓在行为上靠律法守律法的外表。他为百姓祷告，神听他的祷告，神接纳饶恕医治百姓。西西家起初的复兴是有仁爱信心的复兴，他本没有指望有什么果效，只是一颗回转认罪除恶的心，只是一颗付上代价供应圣殿、供应百姓、支持侍奉恢复这样的一颗心。今天本章圣经的最后一节，他寻求他的神，列王记下18章的5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寻求公义，神就被他寻见，神感动百姓的心，一心遵行他照耶和华所发的命令。他没有与神和好立约的仪式，但是他和这一代的百姓在这一个时期，他们都与神和好，神以祝福丰恩来回应他，这何尝不是依靠神得在律法以上的自由之恩。好，我们先看代下31章，这事基督完毕，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 将丘坛和祭坛拆毁尽尽，于是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各地。今天这里讲到的这极大的复兴，火热的爱神的心，是先在以色列人里，一直陷在金牛犊的罪恶里，没有耶和华的律法已经很多年的以色列人，在前面的16年里面，北国南国还在打仗，许多以色列百姓的亲人被亚述王掳去，是出自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的手，他买通亚述反击北国对他的侵略。西西家明白，无论南国北国都远离了神，得罪了神，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回来回转寻求自己的神。这么大的混乱与嫌弃，西西家站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邀请他们，鼓励他们回转归向神。30:9，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他遭遇的是人的嬉笑和讥诮，但当有的以色列人也谦卑来了，他接纳他们，他们有尚未自洁不合定力的，他为他们祷告，他带头拿出许多的祭牲供应百姓，守节又守节，这样的服事何尝不是爱的服事？这样的爱怎能不充满以色列百姓的心，使他们起来爱神，使他们起来除罪，使他们成为除柱像、除木偶、除丘坛祭坛的先锋队。他们先到犹大的城邑，又在犹大便雅悯往上到以法莲马拉西遍地，将丘坛祭坛拜外邦神的一切坛都拆毁尽尽。原来我们行善真的不可以灰心。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原文作营门内侍奉称谢颂赞耶和华。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数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积成堆垒，从3月积起到7月才完。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先看2:3-2，西西家这一次结晶圣殿恢复侍奉，不是只做一次，他是要长长久久的他是要坚持持续的回到神身上的样式。身上样式就是出埃及记，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典章的时候，神多次说到，你要谨慎做工，按照 在山上所领受的样式。大卫是极看重遵行神话语的一个君王，是大卫将陶城、利未城、将圣殿、祭司、利未人的侍奉照神的旨意设立安排的。西西家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所以他恢复圣殿的侍奉。希伯来书使我们知道，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五节、十章的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罗马书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主耶稣说，他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也是我们的根基。西西家恢复圣殿的侍奉，我们应当坚守在基督耶稣里的服侍与跟随。第二节是恢复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所以大卫为利未人的侍奉，他安排了许多的班次：祭司的班次、诗歌班的班次、守门的班次、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也有在神殿门内的侍奉，利未人很多的侍奉就是帮助宰杀祭牲，祭司也有祭司在圣殿里的，然后是诗歌班的，他们有称谢，他们有颂赞。第三节这里讲到，从这一个西西家元年开始，洁净圣殿的一切恢复侍奉，西西家他都是带头的，从自己的产业拿出来给神殿的需要。他要恢复侍奉，恢复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每天早晚都有燔祭，然后安息日，然后安息日也有安息日的祭，然后呢在每一个月初，然后是节期，然后是年初。所以他要恢复侍奉，他首先他就是自己拿出来，他是从自己的产业中。所以西西家这里他是付代价在恢复这一个山上的样式，是他自己先拿出来的。并且前一章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一个月节，他也是带头拿出来，他赐给众民的这一个祭牲，那首领呢也跟着这样的拿出来。这是一个付代价、爱神、爱人这样的一个行动，这就是今天加拉太五章所说的仁爱的信心。我们再看第四节，接下来的这一段圣经其实是非常的美妙。第四节，我们首先看西西家要长期的恢复圣殿的服事，祭司、利未人专心的在圣殿里面谨守神所吩咐的，照神的样式去侍奉。西西家就要解决祭司、利未人应得的份。第四节我们看到西西家他并没有写信广传，他只是对耶路撒冷的百姓说了这件事情，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这件事情诚然是神百姓的责任，然而也是他们寻求公义、甘心爱神，才会心中乐意、甘心拿出，做得蒙神悦纳。西西家的归回、爱神、爱人是蒙神喜悦的，所以神是感动犹大人一心遵行的。这一点点像一点面酵，使神的百姓被服侍了，被神爱了，被神接纳了，以至于他们也有许许多多的爱来回应。所以本来这谕旨只是针对耶路撒冷的 百姓，可是最先奉献的却是以色列人。他们听见了，他们就赶快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田地的出产，还有各物的十分之一，他们是多多送来，极多送来。在他们以后，就是第六节，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西西家这一次他的这一个服侍，是真的把北国的那些以色列人服侍到，他们真的是火热了，爱神了，乐意了，他们抢先了，然后才是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西西家对百姓所吩咐的是什么？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祭坛上的祭物是西西家自己从自己产业中拿出来的。但是第六节，西西家没有吩咐百姓的，你看这些百姓呢，他们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和别的十分之一，他们尽都送了，从三月一直奉献到七月，都积成堆垒。我们再看第八节，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然后王就查问，那大祭司呢，他就见证百姓所送来的，他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这么的丰盛，因为神赐福与他的名。我们多看一节，在这些堆垒积完以后，西西家才吩咐在耶和华的殿里预备仓房。西西家他不是首先预备了仓房，然后呢叫大家来奉献，然后呢才把这些圣物供物然后呢收到仓房里，是他没有准备的。他其实他最开始只想怎么样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担当这件事情，然后圣殿要恢复，要继续下去，不要再停止，他奉献出来。然后呢在圣城，在耶城的百姓呢，大家一同来担当，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只要能够维持这一个圣殿的侍奉就好了。他根本没有做这些准备，他都没有预备库房的，是百姓被神的爱激励了，他们争先恐后多多奉献来回应主的爱，来，因为他们被服侍了，他们被爱了，他们就甘心愿意来担当这一份责任，才有后面的积成堆垒预备仓房。这真的是仁爱的信心所发出来的功效。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欠律法的债不得已的这样做，而是他们被爱激励，被爱充满了他们爱神的自然生命流露。好，我们看下面十一节，西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他们就预备了。他们诚心将供物和十分取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利未人哥兰雅掌管这事，他兄弟示美为副管，耶歇、亚撒、细亚、拉哈、亚撒黑、耶利莫、约撒拔、以列、伊斯马基亚、马哈、比拉雅都是督理。在哥兰雅和他兄弟示美的手下，是西西家王和管理神殿的亚撒利亚所派的，守东门的利未人因拿的儿子可利，掌管乐意献与神的礼物，发放献与耶和华的供物和至圣的物。在他手下有伊甸、米雅敏、耶稣亚、士玛雅、亚玛利亚、是加尼亚。在祭司的各城里，供紧要的职任，无论弟兄大小，都按着班次分给他们。按家谱，三岁以外的男丁，凡每日进耶和华殿按班供职的，也分给他。又按 宗族、家谱分给祭司，按班次执政，分给20岁以外的立位人，又按家谱计算，分给他们会中的妻子儿女，因他们身供要职，自洁成圣。按明派定的人，要把应得的分给亚伦子孙，住在各城郊野，祭司所有的男丁和一切载入家谱的立位人。上面一段是看到神的百姓被爱激励，他们爱心的奉献。下面一段我们看到是西西家和祭司六位人，他们呢是诚心的，有光明磊落的见证来管理，也有公平爱心的服侍，供应到每一个祭司六位人和他们的家人。看十二节，他们诚心将这些供物十分之一还有圣物都搬入仓内。管理这事的是两兄弟哥兰雅和示美，督理这事的有十位，这就是留心做光明的事。而在哥兰雅和示美手下派给他们的人呢，也是有光明磊落的见证，有王指派的，也有大祭司指派的。好，下面14节就是讲到发放到每一个祭司立位弟兄的手里，负责的是守东门的立位人因拿的儿子可利，他与他手下有六位同工，一共是七位人。他们呢就是将这一切的供物圣物发放给他们的弟兄，是无论弟兄大小都按着班次分给他们。15节是首先身供要职的祭司六位弟兄，下面一直到19节就是讲到他们行事公平又顾念到每一种情况的祭司六位弟兄和家人。首先是在祭司的各城里供给要职任的，然后就按着班次，按着家谱，按着职任，按着家谱也给他们的家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各城郊野祭司所有的男丁，是按家谱载入立位人的一切男丁，这样的发放，这样让神的恩典就没有遗漏的都供应到每一个立位人。好，17节呢是大卫的时候所设立的，就是立位人从20岁以外，到了20岁他们就要到圣殿里面学习侍奉了，那他们就供职。但是在这里16节还讲到一个情况，就是讲到说3岁以外的男丁也在耶和华殿里面按班供职的。哇，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特殊的情况，就像小撒母耳刚断了奶就被妈妈奉献，好，然后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了。所以从这一个发放的名单，我们真的看见这些弟兄他们考虑周全，行事公平，没有遗漏，也实在是蛮有光明的见证。好，我们看最后两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西西家所行的是寻求神，是遵神行，也是蒙神坚固与回应，这样的复兴与归回真的是我们很需要。这何尝不是在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而行呢？但西西家需要的是一直到底，他在最好的时候 也有骄傲和亏损。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五章的第一节是跟前面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连在一起的，其实是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的最后的一个结尾。紧接着下面五章和六章，保罗就是在论证，从信主、信耶稣基督、信从福音真理的结果来论证，是靠圣灵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不是去靠自己守律法能够克制罪恶而称义。好，我们就来看圣经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接上面第四章的结束，基督的教会是靠应许而不是靠守律法，这是三章四章一直在辩论阐明的。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在基督来到以先，犹太人是被看管在律法以下的。但罗马书保罗也说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就是把人领到基督那里去的。使徒行传十五章，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决定的时候，他也提到，他也说到，不要试探神，这一个律法呢，是我们祖宗和我们都不能负的恶，那不要把这个恶再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因为其实就算是犹太人，他也不能够靠守全律法而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已经都论证得很清楚的了。所以呢，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在自己不能称义的那些事上，信靠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恩，成为因着信来到主里，来到主面前，因信称义的，蒙应许的儿女。所以其实就是主耶稣他的救恩，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把犹太人从律法的那一个恶，世俗小学的看管和律法的这一个辖制的里面释放了出来，而外邦教会所领受的福音，基督的恩典，是主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里面释放了出来。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一直一直的在基督的里面，然后要依靠圣灵，顺从圣灵，然后呢去结出生命更新改变的果子来。只有在基督里，只有靠圣灵，没有别的方法。犹太人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就不要再回到犹太人的律法的恶里面，因为我们是靠圣灵胜罪恶、除罪恶，绝对不是靠行割礼、守节期、守日子，也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守得住律法来称义。如果我们已经得了福音真理，得享基督自由的人，再去受割礼、守律法、服犹太人所负的恶，那就是退后，所以要站立得稳。好，我们一节两边的相对，那一边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复兴了，他们就起来除恶，那边打碎柱像、砍断木偶、修坛、祭坛、拆毁禁忌，这一边呢是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一样的，得了释放，得以自由，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恶挟制。我们是从罪里面、从苦难里面我们被拯救，应当在这福音上站稳了，在主耶稣里站稳了，不要再被其他的影响。这些割礼派就像是秋坛， 是别的谈，保罗要把真理辨明，保守加拉太教会，直到今天也是保守外邦教会，不再设立秋坛和别的坛。好，我们看第二节到六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二节三节里面讲到的若受割礼、凡受割礼，这一个动词它是用的现在进行时，它不是用的过去时，也就是说它不是指责那些本身就是受割礼的犹太人，或者是加拉太教会里面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是受过割礼的。保罗不是指责他们说的。二节三节很清楚的意思就是，加拉太的外邦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呢受影响，在加拉太保罗传福音，使徒行传十三十四章就看到，他保罗初传福音在加拉太的时候呢，就犹太人很大的反对。当然呢，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前面二章也讲到了他们真实的经历，就是那在他们当中呢，也有犹太背景信主的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你本来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那个身份就好了，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你本身是外邦人，你信主了，那你就不需要去受割礼。那如果你本身是犹太人，信主了，那你不用去废割礼，就守住那个身份就好了。好，而且保罗也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是将两下好的隔墙是拆好拆毁了，使两下合而为一。本来外邦教会和犹太人的基督徒，这本来是应该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但是现在看来，在加拉太教会的里面，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对外邦背景的基督徒影响很深，几乎到了对福音真理扰乱搅乱的程度了。因为这些外邦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呢就有人想去受割礼，有的人呢正在考虑去受割礼，这就是犹太人不能负的恶，也是保罗极力反对，这就是开倒车，这就是去欠行完律法的债。第四节和第五节讲到我们的称义到底是靠什么，第四节说要去受割礼行律法的，靠律法的是要靠律法称义，这一条路犹太人已经走过了，证明是走不通的。无论是彼得无论是雅各都已经也很清楚的说明了，因为你要守全律法，你才能够存活。彼得说这是我们不能负的恶，雅各说他但凡犯了一条就在众条上跌倒，保罗说凡要靠行律法称义的都是被咒诅的。要这样退回到守律法的光景里面去，就是从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坠落了。本来外邦的教会是靠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因信称义，靠圣灵成圣，就是下面第五节所讲到的，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一个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是有称义的地位，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是一直的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顺圣灵接生命的果子，一直等候到主再来接我们信他的荣耀，那个时候是我们身体得赎 得着完全的义。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恩典是有被成全的义。下面第六节保罗的这一段的一个总结，他兼顾到两个方面，受割礼是没有功效的，而不受割礼也是没有功效的。意思在指保罗在辨明真理的时候，指出受割礼靠律法这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同时他也要外邦教会明白保罗所辩护的福音并不是废除律法和反对律法。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论证了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神的标准，只是单有律法的标准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没有功效。一次是律法不能使我们成圣，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依靠圣灵可以更新我们，可以致死肉体，可以成圣结果，有这样生命的基督徒自然是成全律法。成全的意思也是完成，就是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马太福音第五章论律法，主耶稣论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二十节主说到信主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不要以为保罗是在废除律法，从受割礼跑到反对律法，这也是没有功效的。六节的最后是总结，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一小句里面的主体是信心有功效。什么样的信心呢？仁爱的信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就是被爱激励的信心，这信心是神所赐的，也是被主耶稣为罪人为仇敌舍命的爱所激励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信必须是有行动的，它才是真实信心的证明。这一个内在的信心是基督徒外在活出爱神爱人的行动来表达的，这样的信心就是生命在结果子的信心，是能遵守神的道超过律法要求的信心，这才是有功效的。对过去今天的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仁爱的信心，被爱的激励，然后又活出爱的行动。他们所做的早已在律法之上，是甘心乐意活出来的，是有功效的，不是律法要求他们辖制他们苦巴巴的去做一点做一点。这样的信心才是我们要一直一直来持守的。好，这里二节到六节我们看一下对照，那一边西西家带领全民复兴归回，派定班次按职侍奉，这一边加拉太教会外邦基督徒在退后，他们享受割礼，保罗告诉他们若受割礼基督无义，他们就不再靠基督了，他们去靠自己，去靠守律法，但他们也做不到。第三节，那一边西西家付代价恢复山上样式，他先付出，他拿出来，这一边第三节恩中退后欠律法债，第四节那边四节靠恩恢复样式，这边四节五节加拉太教会呢是要靠律法称义。好，那边的第五节出手十一送来极多，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抢先，他们被爱激励，没有要求他们做，但是他们主动首先乐意的摆上。我们已经论证了，正是这一边 第六节，仁爱的信心在他们里面发挥功效。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七到十二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吗？这样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教你们，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地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歌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第七节，正如前一章保罗为加拉太教会起初所蒙的恩做的见证，他们是有爱心的。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第一站就是在加拉太的这几个城市里面，他们是一同经历的。保罗和巴拉巴被犹太人逼迫赶出境外，门徒呢却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但是现在在教会的里面，这种让外邦基督徒犹太化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不是出于神，并且这样的劝导正在摇动加拉太教会的信心，是拦阻他们，叫他们不顺从真理。这个不顺从在原文里面有被说服而取得信任，有相信确信的意思。本来是因为他们领受保罗所传的福，他们信从基督，而现在呢，第八节这一个劝导这个词，保罗特意的用了第七节不顺从真理这一个顺从这个动词的名词形式，意思就是因为这样的劝导，这样的说服，直接导致了加拉太教会不信从真理。保罗清楚的说，这不是出于神，这一个坏的影响像面教一样，正要影响整个加拉太教会。第十节，保罗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保罗的信心是在神面前，是在主面前。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他深信神能够保全神交托给他。保罗深知教会是神的工作，对于这些扰乱教会信心的教导，保罗就用坚固的信心来还击他，而且保罗也用坚固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坚固教会，勉励教会。保罗为教会征战，指出这样的劝导是要担罪的。正如前面第二章保罗说到，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若影响外邦信主的基督徒犹太化，这就是拦阻他们的信心，这样的事保罗是一刻都不容让。下面十一节讲到保罗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大马色光照以前，保罗就是传歌里的，而且热心侍奉神，火热逼迫基督徒。但他蒙光照以后，哥林多前书他说，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歌里他也讲得很清楚，是立功之法，有可夸。传基督的十字架是信主之法，无可夸。这里讲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一个讨厌原文就是跌倒。彼得说，犹太人跌倒都因不顺从道理，本来应许租约都是他们的，他们也自认为比外邦民族优越很多，是蒙神特选的民族，但信主之法要他们在主十字架面前面对自己不能够称义的事情， 面对自己的骄傲和假善。他们所有的应许和租约，若不是借着信主之法，他们倒成了局外人，而那些他们看为不起的外邦人，却能够单凭着信靠基督，就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些就是犹太人讨厌十字架的地方吧。保罗恨不得这些搅乱教会的将自己隔绝，但他也巴不得自己同胞以色列能够得救。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对照，那一边是六节七节，彼此激励，乐奉献，这是以色列人爱心的行动，激励了住犹大的以色列和犹大人。对过来这一边七八节，加拉太教会原本是你们向来跑得好，那一边我们用带下三十章十二节的圣经，百姓能够这样做，是神感动百姓一心遵行，神在他们中间，他们行善道爱道是这样的自然。对过来这一边劝导教会不信从真理，这一等是搅扰教会离开神。那边第八节激发爱心，全民乐意奉献，这不就是像面教一样，一点的爱，一点的归回，一点的除恶，成为整个南北一个复兴。对这边九到十节，这一等别样的教导是坏的面教，搅扰教会。那一边看见爱的堆垒，就称颂神为民祝福。这一边保罗主理信心，坚固教会。那一边九十两节，大祭司见证因神赐福这样丰盛。对过来这一边十一十二节，讨厌十架搅乱教会，一正一反的对照。我们再往下看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类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第一节讲到基督使我们得自由，二到十二节讲到不可以退后靠律法成义。接下来十三节保罗要讲到基督里的真自由，也是勉励教会依靠圣灵结生命的果子，而不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也是反对保罗的犹太人攻击外邦教会的地方。所以保罗不等别人说，他自己先把基督里的真自由讲清楚，是依靠圣灵致死肉体，是彼此用爱心服侍，而不是相咬相吞。十三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一个服侍在原文有奴隶的意思，也就是互相做仆人这样彼此服侍。保罗说我们都要效法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保罗并不是叫教会里面的某些人要像仆人这样服侍人，而是说我们每一个蒙主恩典的人，我们都要像仆人这样甘心卑微服侍人。十四节，爱人如己是主耶稣对全律法总结的第二条。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是爱如己。这一处圣经是出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但神的命令、律例、典章很多地方都显明了这一个爱人如己的道。 与爱人如己相对的就是15节，相咬相吞，结局呢是彼此毁灭。好，我们稍微看对照，那一边11、12节是讲到祭司利未人，他们用诚心来管理这些的圣物，那边是被仓房诚心管理圣物，对过来这一边是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一边两弟兄兄弟同心掌管，这一边呢圣物相咬相吞。我们看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16-18是接上文的，怎么样子能够行出爱的？顺圣灵而行。若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就会骄傲自私，相咬相吞。17节，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个相争原文的意思就是对立，就是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自己的经历，他要靠律法的时候，他肉体里面就很多的恶都来了，这也是我们切身的经历，灵欲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一直到底，天天时时依靠圣灵，致死自己的肉体。但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因为律法就是为犯罪的事情所设立的，而随圣灵引导是除罪恶，是归回复兴，是以神为乐，是生命成熟，这些合乎律法的事不会被律法禁止，自然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好，两边稍微对照一下，那一边是13节，都理太公行光明事，对过来这边顺圣灵行，不重情欲，那边14-15发放圣物，公平供应弟兄，这边17-18圣灵引导，不在律法以下。所以那边圣殿的祭司利未人西西家王他们所办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留心行光明的事，这样的办理正是有属灵的智慧，合乎律法，不在律法以下。我们看19-21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前面三个是跟淫乱有关，是得罪自己的身体。20节，拜偶像邪术是指信仰上的偏斜，接下来的这一大段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从骄傲、自私、结党延伸出来的问题。如果说自认为比外邦人圣洁的犹太人看外邦人是污秽、邪荡、容易犯奸淫这类罪的，保罗也提出来，那种从人本性的骄傲、自私、纷争里面延伸出来的各样罪行，同样是属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雅各说这一类事情是属地的、属鬼魔的、属情欲的。这里面结党是指用手段拉拢人，而异端是指的一种因为教派分歧引起分裂这一类的。当然异端是指错误的教派，在加拉太教会以后就延伸出了洛斯底主义，他根本就是把 外邦假神希腊神的许多的概念融合到基督教里面去，形成异端。而且他们其中的一种说法呢，就是灵是灵，肉体是肉体，所以灵是得救，肉体随便犯罪。这就是保罗要严严禁止的，不可以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前面的记恨和21节的嫉妒其实都是同义词，前面的记恨呢是嫉妒到有一个恨，最后两样醉酒荒宴，这都是属世俗的样式。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关于进入神的国，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在加拉太传过福音，后来再回去兼顾各处教会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保罗初传福音的时候，他的教导其实是比较全面的，不单有十字架的救恩，还有国度的盼望，成圣的道路。这里21节讲到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继承。所以保罗是说到放纵肉体去行的，他不是凭信心走生命道路的，他不是真信主的，这样的人不是神的真儿女，不能继承，不能承受神的国。有意思的是第4章，在夏甲沙拉的预表里面，保罗同样也讲到了30节，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受割礼做律法奴仆的 不可承受，而不受割礼却放纵肉体的是不能承受。回到第6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我们看两边的对照，那一边是16到17节，中共职神恩有份，讲到的既是立位人无论大小。这边对过来19到21节，重情欲神国无份。看最后22到最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前面讲到属情欲的事情，是说行这些事的人，也就是说人本性所行出来的事。下面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结果子也就是一个生命自然成熟的过程，从种子到发芽生根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结熟的果子，这是一个生命成长自然变化到成熟的过程。首先是神的爱，得着这一份爱，罗马书5章告诉我们，在各样患难中欢欢喜喜忍耐盼望，经历到神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何西阿书10章12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西西家就是除罪恶寻求神，他寻见了。第二个，有主同在的喜乐是这个世界夺不去的。和平比上面情欲的事很多的仇恨增进，恼怒结党完全相对，这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是主耶稣的生命。西西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一个和平，南国北国彼此打仗彼此伤害，他却能够在这个时候去邀请北国来到圣殿来恢复敬拜恢复侍奉，他能 鼓励他们，也用爱服侍他们。忍耐这个词的意思，其中有一个是承受挑衅，克制忍耐。保罗在林前第六章讲到他和同工在各样的事情上做神的仆人，其中有两个忍耐，第一就是忍耐，后面还有一个恒忍，而这中间呢，就有许多的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睡不好、吃不饱。他和同工们在这一切环境的当中忍耐、恒忍，并且廉洁、勤劳、知识、感化。原来许多不好的环境是基督徒生命的养分。下面讲到恩慈，原文里恩慈的意思有仁慈、和善、慷慨，而恩慈这一个词在原文里面的发音和弥赛亚 Christos 非常相近。每一样圣灵所结的果子，何尝不是基督生命的品格呢？良善在原文中有神的慷慨之意，信实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神的坚信，对真理、对主基督的坚信。就像本章圣经，保罗在主里很信教会不会有别样的心，以此来激励和坚固教会的信心。另一方面就是对人来说，他是一个让人值得信靠的、有忠贞、有忠实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下面是温柔，想到主耶稣柔和谦卑，主体恤人的软弱，建立门徒的生命。我们蒙主多少的恩，在服侍人的时候，我却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主的这一份温柔担当，能建立人的品格。真的，很多地方都是觉得还很贫穷。最后一个节制，也就是能控制自己。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需要节制，而能够操练节制，真是必须依靠圣灵。什么时候不靠圣灵约束自己，就一定有失败。这些事情本身就合乎律法，所以律法不会禁止这些美好的品格。下面就是保罗讲到的一个方法，怎么样能够顺从圣灵，接圣灵的果实，就是不断的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十字架。这和罗马书八章靠着圣灵致死肉体是同样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里面必须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依靠主，才能经历向罪死、向我死、向神活。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命，就应当靠圣灵行事。求主也帮助我们一直到底的这样来依靠主。西西家前十四年是这样的依靠主，后十五年他就骄傲受亏损。二十六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一节应该是要接着上面六章了。既然教会有受搅扰，保罗也已经辨明了福音的真理。六章一节说到，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些持定信心没有被搅扰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些没有被过犯所胜的基督徒，保罗就切实的劝勉，不要拿自己今天的长处去比较别人今天的失败，这样就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惹得互相嫉妒。而真正有生命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当自己小心谨慎又挽回失败的弟兄。好了，最后的对点我们对照一下，那一边十八十九节，自洁成圣，供要子， 这一边22到24节，钉死肉体皆灵果，那边20到21节是西西家尽心行道无不亨通，这边25到26靠灵得生，靠灵而行。好，我们看小轮总题是从恶害人受刑，敬神行义有福，一方面讲行义，一方面讲从恶。启示录20章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接下来就是捆绑撒旦，把他关在无底坑1000年，然后就是义人等次的复活，义人复活以后是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一节我们就照他本来的意思，属天权柄捆锁仇敌。我们看箴言28章，箴言从25章一直到30章是所罗门箴言的次级，是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也其实就是西西家他命人誊录的。而28和29是次级的第二部分，25到27是第一部分。28、29的总题是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得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然后还是从各个方面来论义人和恶人，无论是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的百姓，有寻求耶和华的就一定寻见，人若是有鉴别选择公义智慧和神心意的事，就一定会被坚固和建立。而人如果选择作恶，放纵情欲，放纵肉体，大胆作恶，今天大伦保罗说到这么多属情欲的事情是明显的。启示录说到这一个龙，这一个魔鬼，他就是迷惑列国的。启示录20章8节，你看到他在出来千年以后再出来，他还仍然是去迷惑列国，让他们征战，聚集征战。所以这个属鬼魔的智慧就是嫉妒纷争扰乱，雅各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在辨明福音的时候，他是把一切搅扰教会毁坏生命的事情都揭露抛开。而今天的历代志下31章其实正是西西家寻求耶和华，他不单是叫人誊录所罗门的箴言，他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求，在生命的里面他寻求智慧，他就是这一个寻求智慧的义人。他然后看到了他爸爸的那一个时代，那16年这一切的混乱，那一切不合神心意伤害人的事情，他就寻求神的话，他寻到了大卫起初的道，他寻到了义人的智慧，怎么样子能够分辨，能够辨明，然后他会选择合神心意的事情，他会选择除掉罪恶，洁净圣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初他元年的那一个复兴，他真的是把神寻到了，神在帮助他，神给他很多的智慧，神给他宽广的心，神给他丰富的爱，他能够把这爱活出来，爱出来，他能够服侍人，把人都服侍起来，火热起来，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样过，主动的去除掉偶像，除掉祭坛，除掉秋坛，是在这一次。所以对过来，今天的这一个箴言28章，正好正正是西西家他寻求神，寻求神的话，寻求神的智慧，遵循神的道，其中的一章。好，我们看这个1到11节，寻求公义，壮胆如狮，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壮胆像狮子。1到11节是讲到这一个国里面，无论是这个国，无论是一个家里面，只要有人来寻求智慧，他就一定寻见，但作恶的结局也是明显的。如果有人他让愚昧蒙蔽自己，他去做一切的恶事，那么他的结局也是明显的。这一段里面呢，它是有一些关键词来做平行的对比的。 像二节和七节，它有同原文有同一个词，就是智慧聪明。二节是讲到一个国因有罪恶，那就不稳定。但如果这个国它里面有敬畏神、有聪明知识的人，那这个国就会长存。七节也是一样的，七节讲到的是在一个家庭里，讲到父亲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他敬畏神、谨守律法，那这个父亲必得安慰。但如果他的孩子贪食、放纵，就羞辱父亲。好，下面三节和八节的关键词在平民。本来穷人已经是贫穷了，但他如果再欺压人，那就会像暴雨一样成了灾难。而八节呢，也是讲到世界上的一种价值观，就是用厚利去增加财物。但许多人如果作恶，他并不能享用自己厚利所增加的财物，结果呢，却是给了怜悯贫穷的人积蓄了。所以离心力有这个智慧，就是责备国中的这些富足的人，使他们行公义，不收弟兄的利息，并且帮补。他说，你们如果不这样，愿耶和华把他抖空。所以他是认识神，他自己倒是多多的拿出，多多的帮助。四节和九节的关键词在律法，就是人对律法的态度。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转而不听律法，他的祈祷也为可证。但遵守律法的人呢，却会与恶人相争。五节和十节的关键词在坏与恶，坏人恶道，坏人不明白公义，但是若有人寻求耶和华，他就无不明白。所以亚哈斯就是这一个不明白公义的，而西西家他寻求耶和华，他寻见了神，使他都明白。十节就是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他一定会掉自己的坑，而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六节和十一节的关键词在于富足，一个是乖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和自己以为有智慧的富足人都不如依靠神的贫穷人，他们却是在生命里面、在信心里面富足。他们的纯正胜过富足人，他们能看透富足人的结局。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下面十二到二十八节，敬神除恶，公义掌权。十二节和二十八节提到的义人、恶人，都是说到掌权的人。所以一代人的复兴，不单有君王、领袖、掌权者，也有百姓肯寻求归向神，多行公义。十二节，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二十八节，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增多。所以经历过黑暗困苦的时期，人就容易寻求神，归向公义。但如果在平安复兴的时候，又渐渐的远离神，放松公义，那神就会把他的儿女交出去受苦练，那个时候便是恶人兴起。好，下面十三节到十八节是讲到神的管理与人的辖制，十三、十四节是讲到神的治理。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心存刚硬的必现在祸患里。但人如果在责罚苦难中愿意承认离弃罪过，必蒙连续，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就像今天的带下三十一章，西西家是承认列祖的罪，改正行动作为，他就带领那一代人经历复兴和归回，又是敬畏神、蒙神祝福的一代。下面十五到十六节是讲到人的瑕疵，神的百姓如果离弃神、不敬畏神，神是会把他们交在残忍主的手中。所以这里看到 暴虐的君瑕疵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比年长日久。接下来十七十八仍然是讲到神的治理，这一些事情也是在神手中。一个背负流人血的罪的人，他一定是往坑里面奔跑，他的结局是灭亡，谁也拦不住他。而行动正直的人，他虽然会遭遇艰难，但是一定蒙搭救，神会拯救他。行事弯曲的人历史跌倒。十九到二十节是讲到踏实工作和追求吉财，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福。而另外一等人呢，就是不踏实的，追随虚浮的，他一定穷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追随虚浮和想要急速发财，这是同一件事。下面21和23讲到的是，一个是训其面，对责备人，看人其面的来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不好。这寻其面是不好的，受贿赂是不好的，屈枉正直是不好的。23节，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这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爱人如己的那个道里面，就在列位记19章18节那一段里面就讲到，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个指摘也就是要责备，要指正。这也是保罗为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教会，他就辨明福音，指出错谬。下面两节是22节和24节，讲到恶眼财和偷窃父母，这都是贪财的一个光景，是不合神心意的，是恶，是罪，是不会蒙神祝福的。所以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结果却是穷乏临到他身。还有一种呢，是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他自己说不是罪，但圣经却说这就是跟强盗一类。好，最后25到27节是讲到依靠神和依靠自己，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26节，心中自恃的是愚昧人。这一个心中自恃原文就是依靠自己，所以保罗说到放纵肉体的情况里面，就有这一种挑起争端、增进啊、结党啊、异端啊，这都是从己出来的，是从骄傲、自私、贪婪里面出来的。但与他相对呢，就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25节，然后呢，后面是凭智慧行事的必得拯救，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养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好，今天3章1节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小人的中心是靠圣灵，永离罪，终圣职，见丰盛。好，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把西西家这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寻求、依靠神、归回复兴、寻见神赐给我们。求主耶稣把他自己丰盛的生命，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靠着圣灵，求主带领我们天天到底除罪恶、除饶我，求主十字架天天把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西西家怎样寻求神，他寻见了，求主也让我们寻求寻见他。求主的爱充满我们，带领我们自由的遵行，喜乐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为自己，我们为教会，我们祷告。